那这个时候探春宝钗他们在旁边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同学了。同学这个时候就要扮演很义气的枪手的这个角色，就说老太太不要急啊，就是安慰这个老祖母说你不要着急。他说书将来要考试的时候要他背的，我们没办法啊，你不可能替他背书。他说字我们可以替，我们可以替帮他写字，我们每个人每天临一篇给他，那我们这边这么多人，所以一定敷衍的过去。那第一个老爷啊，就是贾政回来的时候他不会生气，第二他也不会急出病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里面最好玩是这些做枪手的是明目张胆讲给老祖母听的，然后老祖母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照办的。所以贾母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角色。就其实我们在中学大家都玩过这种游戏啊，就是真的是其实那个枪手有时候你从那个比较正规的教育讲起来觉得作弊啊，叫做作弊，我觉得有时候不是。我都想起来以前在考试的时候那个同学在玩的时候，那个作弊里面有一种快乐是瞒着监考老师，然后大家在联络情感。所以其实我都觉得我明明会，我干嘛一定要作弊？可是大家说哎，你跟我那么好，你为什么不抄我的？这样我现在想这句话真的蛮奇怪啊，就是我旁边那个人跟我说你跟我这么好，你为什么不抄我的，你要抄他的？这样就那个作弊变成了一种蛮奇怪的这种荒谬的情景啊。所以我想教育里面其实对比较年轻一代的某一种心理上的了解其实非常有趣啊。有时候你如果从一个很严肃的角度去看，跟你从一个比较谅解的角度去看，真的有点不同啊，有点不同。所以这一段戏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就是说如果是贾政知道，你可以想象那个贾政会发脾气到什么程度啊，觉得这些人简直胡闹，这样子作弊啊什么。可是贾母听到竟然高兴得不得了啊，说贾母听说喜之不尽。那这个老祖母显然是在故意的纵容说你哎，你们就做枪手，你们帮他写写多写一写字这样子。好，后来林黛玉知道贾政要回来了，一定会问宝玉的功课。那宝玉他常常分心，就怕他吃了亏啊，就说黛玉是最了解宝玉的，也知道宝玉发愤图强不会很久，因为这种个性就是常常对什么东西都好奇的，所以很容易分心，一下看到花开了他又高兴了，一下看到月亮圆了他又跑去了，这样就是宝玉是那种非常容易分心的这种人，所以他怕他吃了亏，所以黛玉就自己装作不耐烦，把诗社就不起了。好，这里大家记不记得黛玉本来要起一个桃花诗社，原来她自己兴致冲冲要成立一个诗社，可是现在为了关心宝玉，她决定不起诗社，那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好的替他做枪手去临刺。所以这里我有点希望大家去细致的感觉一下，宝钗跟探春在贾母面前说我们帮他写字，跟黛玉一句话都没有讲，在家里就关着自己偷偷帮他赶了很多的字，有没有感觉不太一样？就是那个真正你的知己跟知音，他要帮你不是在大庭广众里帮的，他就是觉得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他怕宝玉吃亏，因为爸爸回来会挨打的，而且这个贾政一下手的时候从来是不轻的，宝玉前面几乎被打死，所以这个黛玉有一种心疼，所以黛玉就关了门自己在家里面就写，那也就不去勾引他，就是说不去叫他去看花呀作诗啊。好，探春宝钗两个人每天临一篇楷书给宝玉，宝玉自己每天也加工，有时候写200字，有时候写300字，所以有时候会多写，比原来预期的100字还多写一点。到了三月下旬，你看才一个月的功夫就把字凑出了很多，那他就在那边计算说啊，再写50篇大概就混过去了。这个是我觉得我很希望老师跟父亲母亲都看的部分，就是说小孩子在做功课的时候觉得是交差啊，其实蛮惨的，就是他就在那边每天都在算，有点像我们当兵以前是墙上就好几个馒头，然后又画了一个又画了一个，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交差。可是到最后你也会觉得蛮荒凉，因为我后来觉得我画掉都是我生命里面最好的日子，可是就是一个馒头一个馒头在画。可是现在宝玉也是说算算算哎，赶得差不多了，只剩50篇了。可是我们再想想看，这个书法如果是他自己真正爱的东西，他所得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可是现在他根本在教功课，就是他算算哇，再过50篇就好了。 所以再过五十篇就好了，这种交差感其实没有任何快乐可言啊，这样的做功课的感觉没有任何的快乐可言。所以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很难啊，就在教育里怎么样去引发一个下一代的孩子，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觉得学习是一个大概天下最快乐的事。就是我们自古以来说什么读书多快乐多快乐，可是好像都是假的，因为我们都觉得读书很苦啊，一直把它当成是一个交差的事情，因为那个真正求知的以及满足好奇的快乐其实没有。可是你再回想一下，宝玉跟宝钗、黛玉他们写诗的时候是多么快乐的事，他们从来不觉得在做功课，因为那是他们想做的事啊。所以我想这里面的差距其实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宝玉在做一个他自己非常不愿意做的事，每天就在那边算来算去说，哎，还差五十篇，那么还差五十篇就混过去了。好，这个时候刚好紫娟来了，黛玉的丫头送了一卷东西给宝玉，那宝玉不知道是什么，拆开来看是一色老油竹纸啊，就是那种竹子的纤维做的最好的那种老的上油的。因为老油纸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因为临摹有时候要蒙在上面去临，所以那种老油纸就是它有一种透明度在里面，它可以临摹。老油竹纸上临的中王蝇头小楷，中是中油，王是王羲之，蝇头小楷，特别讲蝇头小楷，大家知道苍蝇的头有多大，那种字一定是最工整最细你才写得出来，也赶不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对比，说探春、宝钗都做枪手，可是黛玉的枪手是有一点不同的，就她花了最大的心血，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疼爱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他们生命是一个共同体，所以她会把中游小楷、蝇头小楷一篇一篇的这样写了五十篇，而且字迹跟自己十分相似，就是大概探春跟宝钗还没有办法写宝玉的字写到一模一样，可是黛玉可以把字写到跟宝玉一模一样。所以大家如果细读这一段，你会觉得人世间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跟这样的知己，大概真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好几次提到说黛玉跟宝玉的感情其实是完全不可取代的感情。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回想，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而这个角色很奇怪，它就有一种完全跟你一致的共同感啊！所以宝玉高兴得不得了，就跟紫娟做了一个揖，亲自又跑到黛玉这里来道谢。那史湘云、宝琴两个人也临了好几篇相送啊，就当礼物送给他啊，送给宝玉。所以宝玉不晓得，我觉得宝玉真的有另外一种命啊，就是这个小男孩真是旁边有这么多才女在帮他，而且每个人都疼他，而且当然重要的是我刚刚讲到才女啊，就是疼他而没有才也没办法，因为字要写得好还真不容易，就是这几个人都可以写字，学问又都比他好，所以都可以帮他这个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宝玉真的是曹雪芹，曹雪芹后来写这本书一直在赞美女性，大概他一生觉得怎么身边最精彩的人都是女孩子啊，最棒的这些姐姐妹妹全是女性，然后在他一生里面疼爱他、照顾他、然后帮助他的。